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把公正还给法轮功。在2013年的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上，西班牙人权律师卡洛斯·伊克雷西亚斯点名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并曝光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受到举世瞩目。卡洛斯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了西班牙器官移植的相关法律，并呼吁全世界都通过建立类似的法律，共同制止中共的暴行。西班牙于2010年在刑法中加入新款，禁止本国公民在包括中国的任何国家接受或推广被公认为是非法的器官移植，触犯者可被判处3至12年的监禁。卡洛斯表示，国际社会应效仿西班牙的正义之举。他说，外国公民购买的中国器官大多都是非法获取，除了被处决的犯人，还有法轮功学员，成千上万的人被当作活体器官库，这些器官最高可售15万美元，任何人都不可能犯下这样的罪行后还能逍遥法外。作为溯江案的原告辩护律师，卡洛斯介绍了西班牙国家法院对江泽民等人以酷刑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提起公诉的案件进展。法轮功学员自2003年先后对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提起诉讼。卡洛斯表示，西班牙宪法法庭和最高法院正在调查被告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系列的证据已经提供至法庭，包括受害者的直接证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的独立报告，以及活摘器官调查报告。这些被起诉的人，只要踏上西班牙或欧洲任何国家的土地，或者任何与西班牙有引渡协议国家的土地，我们会直接要求当事国的法官逮捕，法官会发布国际通缉令将此人逮捕，并送他到西班牙受审。卡洛斯说，我很佩服中国人，共产党60多年的独裁统治与5000年的中华文化相比，不过是海洋中的一个小水滴。我们必须把公正还给法轮功，中国人应该恢复尊严和他们的文化精髓，并成为世界的楷模。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一个中共特务的良心选择。中共在迫害法轮功之前，我就奉命潜伏在法轮功学院中。1999年7月，中共全面迫害法轮功，我得到的命令是带头转化、揭批、污蔑法轮功，在地区造声势。1999年8月，我被安排到一个关押法轮功学院的洗脑班，引诱别人转化。8月底，我和三个人上台宣读污蔑文章，蒙骗了台下的500-600人。我做过这样的事后，腰部生了一圈蛇盘疮，异样难忍。老婆在生孩子的前10天突然食物中毒，医生说晚来一会儿孩子就保不住了。后来我又被安排到了看守所，在7号监室，我被安排第一个转化，然后写污蔑发言材料，带动5-6个人去看守所的广播室宣读。在看守所半个月以后，我梦到自己被手铐脚镣绑着押往监狱，那么真切。很快我出现了口臭、掉头发、失眠等症状，老婆在家里也莫名其妙的浑身疼痛难忍，特别是到了晚上，骨头节都疼，翻身困难，夜不能寐。儿子满嘴长了疱疹，不能吃东西，夜夜啼哭，全家不得安宁。我开始思考我所学的无神论、人是猴子变的等观点是否正确，共产党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为什么要屠杀64学生，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我从看守所出来休息了一段时间，上级说近期有新安排，我本能的反感，但是几天后我还是被安排到某省劳教所继续搞迫害。几十上百的人上了我们的圈套，那次我病了1个月，咳血，头发脱落很多，智力、体力大不如前。生病期间，我想了很多问题，这种迫害法轮功的工作真是见不得人，竟干一些下三滥的勾当，既不是为了国家利益，也不是为了经济发展，只是因为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和中共的假恶斗不同，中共就残酷迫害这些善良的百姓。我知道前几年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特务非常多，不仅我，很多人都遭到恶报，只是他们不明白而已。我离开了劳教所，不再协助中共迫害法轮功，而是用自己的能力周旋于邪恶与正义之间。空闲时，我时常想起潜伏在法轮功学院中的那段时光，细想想，那也是我人生中很幸福的日子。和他们在一起，充满了祥和，没有名利的纷争，而中共的所为就像一个肮脏邪恶的小丑，我调到了其他部门。一个休息日，我找出了转法轮，看完整本书，我被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和身体像被高能量物质清洗过一样明亮。2005年，我看到了九评共产党，更加明确自己过去的所为罪恶滔天，现将做过的傻事以及所遭受的报应写出，算是向法轮功的虔诚悔过吧。
法院演戏为哪般？在3次更改罪名、编造证据、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王金凤1年7个月后，2013年11月7日上午，保定市610操控南市区法院又演了一场戏。他们说要在南市区法院对王金凤庭审，却拒绝辩护律师介入。同时，该法院又在市看守所安排了对王金凤的秘密开庭。王金凤严词拒绝出庭，非法庭审被迫取消。该市610指使南市区法院拒绝律师介入此案。2013年1月，北京正义律师到南市区法院递交辩护的手续，主办法官周爱国让律师出示不恋法轮功的证明和律师协会证明，刁难律师， 说是市区防范办610的要求。律师到保定市中级法院反映情况，中级法院纪检金主任答复，周爱国的要求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只交正常手续即可。一段时间后，律师再次找到南市区法院递交正常手续，周爱国依然拒绝接收。近年来，许多大陆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引起中共恐慌。律师们在法庭上指出，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练法轮功和宣传法轮功违法，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都将受到法律的追诉。
新闻摆拍，您看过摆拍的新闻吗？当年中共喉舌抹黑法轮功时，这样的新闻屡屡出现，以下是两例。井架上吊案，中共造谣说李友林因为练法轮功上吊自杀，而真实情况却是这样的。李友林原是吉林省东辽县安树镇的农民，搬到辽源市后以修车为生，由于没有正当的营业手续，修车工具被城管没收，他不堪巨大的生活压力寻了短见。周围人都知道死者生前没有修炼过法轮功，家属要告城管部门时，当地民政部门为政府部门开脱责任，给予抚恤，把死者说成是练法轮功的。公安部门摆上白酒和有关书籍，对死者重新录像。众所周知，法轮功学员禁止喝酒，但当时当地公安部门还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在录像中露出破绽。天安门自焚案，2002年初，央视女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会法治教育培训中心洗脑班采访，李玉强曾在那里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向他质问自焚镜头的种种疑点和漏洞，包括王进东两腿间的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为什么在大火中完好无损时，李玉强说，王进东两腿中间的绿色雪碧瓶是他们放进去的，这个镜头是他们补拍的。他还狡辩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你简直是天才。1996年，我13岁，我爷爷是练太极拳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想跟爷爷学两招，锻炼锻炼身体多有趣。于是我兴致勃勃地来到爷爷家，爷爷正在练功，我就跟着比划，感觉非常好。我问，这不是太极拳吧？爷爷说是法轮功。我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很亲切，又说不出来为什么，马上央求爷爷快教我。爷爷犯难地说，我也是今天刚学了一点，看见广场上有人练，跟着比划就会这几招，明早咱爷俩一起去学吧。就这样，我跟法轮大法接上了缘分。在中国初二学业就已经逐渐紧张了，怎么摆正学习和学大法的关系呢？我思考了很多，上学的目的是什么呢？学习知识，最终是为了学习人生道理。那么现在真善人这人生真理 就摆在我面前，我绝不能错过。晚上写完作业后，无论多晚，我必学一讲转法轮。随着坚持学大法，我的头脑越来越清晰，记什么东西都很快。有一次上语文课，老师在课堂上留出时间，让背《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这两篇。我静心凝神地看了两遍，就开始写数学作业。语文老师见我写数学作业就不满意了，让我站起来问，课文你会背了吗？我说会了。老师不信，让我背，我就背《岳阳楼记》。第一段快背完的时候，老师说不是这段，我就背第二段。快背完了，老师又说不是这段，我就背第三段。老师又说他让我背的不是《岳阳楼记》，我就背《醉翁亭记》。背完第一段，老师又说不是这段。背了半天，我反过劲儿来问到底背哪段。老师看我前面的都会背了，就说最后那段。我把最后一段背出，全班同学为我鼓掌喝彩。老师说你真行，写数学作业吧，我特许你了。修炼大法之后，我的智慧被打开了，学校学的东西一看就明白，试卷最后的压轴题都难不倒我。有时候数学题不用笔算，直接写答案，为此也被扣过分，原因是不写计算过程。快中考了，学业非常重，我却越来越轻松，同时还有一些有助于学习的功能显现出来。有一次爸爸看电视，演的是速记，他问我，你记东西那么快，跟速记的方法一样吗？我说速记那是小聪明，我这是智慧和功能。就像成语骑马观碑，一个人骑马从碑文前跑过，回来就会背诵碑文。这种功能能把瞬间看到的东西和听到的声音在脑海深处印刻下来，他背诵碑文时只不过是将印刻的东西翻出来重复一遍，但只有头脑足够纯净的人才能运用自如。一天，爸爸兴冲冲地跟我说，知道你们年级的天才是谁吗？我听几个老师评论，老师说了几个学习好的，别的老师都不认可，最后一致说你最聪明，理由是你们几个虽然成绩都是顶尖的，可他们都要苦学，唯有你小子学得那么轻松，简直是天才。其实我班还有一个练法轮功的同学也是天才，他原来是个不学习的捣蛋鬼，学大法后也认真学习了，老师表扬他成绩提高最快，改变最大，全班同学都为他鼓掌。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被迫害法轮功学员家属旧金山中领馆前抗议，呼吁释放亲人。我叫玛丽，是中国辽宁沈阳人，我今天迫不得已站在这里，是为了向各界呼吁，紧急营救在中国被中共警察绑架迫害的我的丈夫于明，要求中共立即释放于明。2013年11月12日中午，玛丽和女儿来到旧金山中领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披露中共警察绑架和非法关押于明的野蛮行径，并要求中共立即放人。玛丽与14岁的女儿于8月前来旧金山旅游，正当准备回中国的前夕，听到了丈夫被绑架的消息。她说8月29日晚，于明在姐姐家帮忙筹备外甥婚礼时，被突如其来的沈阳市国保支队伙同锦州北镇地方警察强行绑架。警察称全运会在沈阳举行，而中共主席习近平要前往观看，并将到于明的户口所在地沈河区多福小区视察，所以得把修炼法轮功的丈夫抓起来。于明在8月30日逃脱，9月24日不幸再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至今已经超过50天。玛丽表示，她的家人曾去看守所要求探视，律师也六次前往要求会见，都被看守所以各种理由搪塞，无理拒绝。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器官，为此我和我的家人焦虑万分。于明今年42岁，20多岁时就事业有成，拥有一家上百员工， 生意兴隆的中型服装企业。渔民坚持真善忍的信仰，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他这是第四次遭到绑架。玛丽说，我和丈夫于1997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功，我们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淡泊名利，在生活中及生意场上都按照真善忍的理念来修正自己的行为。我们的企业优先招聘当时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此外，我们还协助继母办了一家慈善机构，无偿收留孤寡老人、无家可归的儿童和残障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吃住问题，在当地广受好评。我原本拥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夫妻恩爱，家庭富裕。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渔民因为坚持信仰，此前已经被中共警察三次绑架，非法关押近八年，遭到毒打、高压电棍电击、绑死人床、暴晒、蹲小号等酷刑。在辽宁马三家劳教所，渔民遭到电击、吊铐，被警察用铁棍击打头部致昏死。玛丽说，我热爱自己的国家，对政治和政权不感兴趣，但是我们法轮功学员相信中国古老的文化中讲的善恶有报的天理。中共江泽民集团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对千千万万无辜的中国家庭造成了毁灭性的摧残，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必将遭受天理和人间法律的审判。希望相关人员能顺应天意，顺应民心，早日结束这场针对善良民众的迫害，将发动迫害的江泽民集团绳之以法，让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早日与亲人相聚。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英国妇女在澳洲的奇遇。成为一名母亲是许多女性的梦想，然而对克里斯提而言，那曾经是遥不可及的愿望。现年36岁的克里斯提生于英国，她曾经患有罕见的多囊性卵巢症，好几个月才有一次生理期，最长将近一年都没有月经。荷尔蒙失调的她每天都需要服用药物，医生告诉她，想要以自然受孕的方式拥有孩子，机会非常渺茫。也许是冥冥中的安排，一向不爱冒险的克里斯提突然决定独自到澳洲旅行。他被这片阳光灿烂的大地深深吸引，在这里他结识了法轮功学员史蒂夫，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他开始了解法轮功，不久也加入了修炼的行列。2003年11月，克里斯提和史蒂夫结为夫妻。2004年初，在停止服用药物的情况下，他的月经突然出现，同年2月他便怀有了身孕。对这意外的惊喜和奇迹，他们夫妇俩心存感激。克里斯提说，当时我并没有发觉自己怀孕，因为我的生理期一向不正常，直到我的肚子一天天的变大，当医生宣布我怀孕时，我真的非常惊喜。克里斯提的焦虑症、没自信等也在法轮大法的沐浴中渐渐消失。如今的他美丽大方，性格开朗，在一家公司担任经理。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玄奘的一次生死劫。玄奘去古印度取经，历尽艰辛，历时19年。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两个弟子按照玄奘的亲身经历所写，是很珍贵的史料。其中有一段记录了玄奘经历的一次最为险恶的生死劫。玄奘走到中印度地区，一天他和当地80多个人结伴，坐船顺恒河去阿耶木曲国，途中冲出10几条强盗船，玄奘所坐的船上顿时大乱，有人吓得跳河逃生。玄奘多次遇到劫匪，那些亡命徒基本都被玄奘教化了。而这次强盗绝非寻常，不但劫财，还要劫一个美男子，祭祀他们信的神。正为人际发愁的凶徒们见到玄奘大叫，用这么伟岸貌美的和尚献祭，真是大吉大利。玄奘劝善不成，同伴们苦求也没有用，被通通押走。匪徒们修好了祭坛，两人持刀把玄奘押上了祭台。玄奘请贼人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自行作画圆寂。劫匪们被玄奘的气度震慑，自行退去。坛下同伴们哭成一片，而玄奘诚心诵佛发愿往生，救助这些杀他的匪徒。也许是玄奘的慈悲境界感动了天地，刹那间黑风四起，飞沙走石，河浪滔天，船几乎被掀翻。强盗们吓得跪倒拜天，问众人，这和尚是谁啊？什么来头？有人告诉强盗，这就是东土大唐取经来的玄奘法师，天神怒了，还不忏悔。强盗们连忙给玄奘磕头，而此时的玄奘端坐入定。风浪渐去，贼人上前以手触碰玄奘，玄奘出了定，问道，时候到了，以为要动刀了呢。强盗们马上欢呼雀跃，法师还没有作画啊，马上过来拜佛忏悔。玄奘给他们开示佛法，告诉他们不要图一时之力，种下无穷恶果。匪徒们全都摒弃了原来的邪教，皈依正道。此后他们逢人便称颂玄奘的威德，诉说自己得度的喜悦，时人无不赞叹。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